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神学研经及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同工属灵养分，充实神学知识。近期我们听的是黄启光牧师研经培灵会，主题是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黄启光牧师他是美国研经学资深教授，美国洛杉矶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曾经担任美国加州中华归主神学院的院长，曾经连续的六年荣获了美国优秀教师的表扬。黄牧师秉持着圣经的专业素养，怀抱对华人新世代的负担，期盼通过研读圣经造就基督徒的灵命。上回黄启光牧师研经培灵会进入到第四段的信息，也就是救主耶稣彰显他第二次降临的荣耀，从教会的建立开始谈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启示。今天将进入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信息，也会分别的阐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以及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生动画面。
神学补给站，黄启光博士研经培灵会，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最壮丽和无与伦比的事件。
我们要一起查考救主耶稣彰显他第二次降临的荣耀的经文及其意义。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临，正如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所说的，基督将要以王的身份降临在他荣耀的国度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七节至十七章第九节，就是在这篇信息题目的正文，主耶稣用他在山上改变面貌的奇妙事件来描绘他和他的国在荣耀里降临的启示，也就是他第二次降临的启示。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启示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第二个部分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生动图片。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经文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徒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在以上两节经文里面，主耶稣强调六件事。第一，是他弥赛亚的身份；第二，是他真实的降临；第三， 是父神的荣耀，第四是天使的伴随，第五是审判，第六是神的国。耶稣弥赛亚的身份是人子，人子这个字强调主耶稣是真正的人，是人类完美的代表，是那在将来的天国里要统治这个世界的神和君王。耶稣的降临是真实的，是肯定的，是能够被人看见的。耶稣的降临是在他父神的荣耀里和在他的国里。耶稣期待天使伴随他降临，耶稣也期待将来的审判，他要审判个人，然后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恰当的赏赐或惩罚个人。在以上马太福音提供的六项关于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资讯以外，马可和路加福音加添了一些细节。马可和路加福音说，那些把主耶稣和他的话语当作可耻的人，将要面临弃绝主之人的羞耻。主耶稣在自己的荣耀里，在天父的荣耀里，在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他要将一切把他和他的话语当作可耻的人当作可耻的，把主耶稣和他的话语当作可耻的人是谁呢？无疑的，他们是不信主不得救的人，他们是与神为敌的人，这些人的结局将与得救的人的结局相反，得救的人要往永生里去享福了，不得救的人要往永火里去受痛苦。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八节，耶稣继续跟门徒说话，他预告说，与他站在一起的人中间，有一些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要看见他降临在他的国里。主耶稣这句话是指什么呢？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主耶稣这句话是指在五旬节圣灵要降临，也有人认为主耶稣这句话是指在公元后七十年主耶稣要降临。但是主耶稣这句话最自然的解释是他的下文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到九节所展示的生动图片。为什么呢？理由有两方面。第一，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八节，主耶稣说站在这里的有一些人，之后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主耶稣挑出站在那里的一些人，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主耶稣把这三个人带到山上一个僻静的地方。第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这些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要看见他降临在他的国里。之后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节，在山上主耶稣在这些人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在这里，彼得、雅各和约翰看见主耶稣以后，在这个时代的末期，以及在他未来国度的统治中将要展现的重要的缩影和预览。这个荣耀的缩影和预览，这一幅生动的活生生的荣耀的图片，描绘出基督第二次降临的荣耀 将会是什么样子。基督第二次降临的荣耀将要像他在山上改变面貌的时候所彰显的荣耀一样。后来使徒彼得写下他与主耶稣在圣山上所看见的荣耀的清楚回忆，在彼得后书一章第16-18节，使徒彼得说，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歪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看见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以上马太福音16:27-28，关于主耶稣降临在他的国里的预言，引进了信息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生动图片。7个步骤逐渐展开这一幅生动的图片。这7个步骤包括：1背景，2光辉，3铺陈，4建议，5声音，6安慰，7安静。背景、光辉、仆人、建议、声音、安慰、安静，7个。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些活图片展开的7个步骤。活图片展开的第一个步骤是背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活图片的背景记载在马太福音17:1，经文说，过了6天，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这座山是哪一座山呢？最合理的答案是黑门山。黑门山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17:1的上文说，主耶稣当时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黑门山的高度是9232尺。正如摩西在一座高山上看见神的荣耀，门徒将要在黑门山上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主耶稣身上，就是在神圣的弥赛亚身上。这就引进了活图片展开的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光辉。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光辉出现在马太福音17:2，经文说，主耶稣在他门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路加福音9:29说，正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的面貌改变了，荣耀的光辉从耶稣的整个身体、脸面和衣裳散发出来。马太福音17:2的上文，主耶稣说，在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要分别两类人，一类是得救的信徒，另一类是不得救的非信徒。得救的信徒在天国里要发光如太阳，不得救的非信徒却要被天使分别出来丢进火里。在马太福音17:2这里， 马太说，主耶稣自己的脸面明亮如太阳。马可说，主耶稣的衣服发光，极其洁白，地上漂泊的人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马太说，主的衣裳洁白如光。在以上活图片展开的第一和第二个步骤，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活图片的背景，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光辉。在以下活图片展开的第三个步骤，我们看见主耶稣国度的仆人。关于主耶稣国度的仆人，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提及摩西和以利亚，他们都说摩西和以利亚与主耶稣一同出现在山上，只是马可把摩西和以利亚的次序调转，马可说以利亚和摩西。这个次序的不同，可能是因为马太、路加和马可从不同的方向看摩西和以利亚。马太和路加是往前看，马可却是往后看。摩西和以利亚在异象中出现，跟耶稣说话。神的大能能够成就这件奇妙的事，可是为什么是摩西和以利亚而不是别人呢？答案是摩西适合这个场合，因为神使用摩西在律法中传达他治理以色列国的法则。以利亚也适合这个场合，他是后来以色列先知的重要代表。律法和先知都期待天国和基督的来临。在这里，基督荣耀的光辉是他在将来天国的荣耀的预先赏现。在天国降临的时候，主耶稣要把他至尊的律法和他所实现的许多先知预言结合起来。那么摩西和以利亚跟主耶稣说什么话？路加福音说，他们跟主耶稣谈论耶稣要去世的事，就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在十字架上将要成全的事。你问牧师，谈论主耶稣要去世的事说明什么？回答，谈论主耶稣去世的事说明十字架和基督的死是天上过去、现在和将来最重要的题目之一。基于律法和先知的主题之一，是我们主耶稣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受苦。彼得前书一章第十一到十二节说，天使的兴趣和新约使徒的兴趣都集中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你问黄牧师，十字架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基督的死与天国又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十字架和基督的死是进驻天国的唯一途径，不借着十字架和基督的死，就没有人能够进天国。让我们继续刚活图片展开的第四个步骤，就是建议。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四节，彼得冲口说出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不是出于智慧，乃是出于一时的热情的冲动。路加说，彼得其实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彼得的建议只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就是他把自己的话语 降服在主耶稣的旨意之下。彼得的建议是什么呢？彼得的建议是，主啊，你若愿意我要，他说，主啊，你若愿意我要。彼得要做什么呢？彼得要带领其他两个门徒来做一个工程，他要在黑门山上搭三座棚，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问黄牧师，彼得的建议有什么不好呢？答案是，倘若他被接纳，三座棚被搭好，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就会整天住在棚子里，主耶稣就不会上十字架替我们死，我们的前途就没有盼望。所以尽管彼得充满诚恳，他却是不明智。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说，彼得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从天上从一片明亮的云彩里来的声音就把焦点从他的建议转移到父神的话语上。这就引进了活图片展开的第五个步骤，就是声音。以上彼得说出他的想法，但是父神的话语抵消了彼得的想法，父神的话语也为他自己的计划荣耀他自己的儿子。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用三句话表明父神如何特别荣耀他自己的儿子。第一，父神强调他与儿子之间的亲密。父神说，他是我的爱子，他是我的爱子。路加福音在他是我的爱子后面加添一句话，就是他是我所拣选的。在他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这两句话上面，父神和基督的合一显得非常清楚。基督爱神，神爱基督，神拣选基督。第二，父神肯定他对主耶稣的称赞。父神说，主耶稣是他所喜悦的。在福音书里面，父神三次宣告他对主耶稣的喜悦，一次在这里，一次在三章第十七节，就是在主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另一次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八节，也就是在主耶稣受难的前夕。最后，父神对门徒发出命令，来表达他对主耶稣的话语的完全支持。父神对门徒的命令是，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这句话使我们想起生命记十八章第十五节，在那一节经文里面，摩西预言主耶稣基督的来到。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以上父神三句话的每一句都强调他对主耶稣的身份的特别证实。父神证实主耶稣是弥赛亚，是他的儿子，是真子，是先知，是君王。父神的三句话成为主耶稣的鼓励，因为父神的话表明了他对主耶稣的欣赏。因着父神对他的鼓励和欣赏，主耶稣就亲自修筑，主耶稣就更加欣然往前行，去迎接十字架的苦难。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活图片展开的第六个步骤，就是安慰。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六到八节，主耶稣发出安慰。 当时由于主耶稣在异象和声音中所展现的威严，三个门徒都极其害怕，因此主耶稣安慰他们，主耶稣用手抚摸门徒，对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不要被惧怕胜过。当时当父神说话的时候，门徒在惊叹敬畏的敬拜中闭上了眼睛。马太说，当父神的声音向他们发出的时候，门徒都脸伏于地。当主耶稣接着父神的声音出声说话的时候，门徒开始往上看，那时摩西和以利亚已经消失不见了，只有主耶稣独自与门徒同在。让我们一起看活图片展开的第七个和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安静。那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九节，主耶稣吩咐三个门徒保持沉默，不要将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人，直到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听从主耶稣的吩咐。路加福音说，当那些智者门徒不提说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后来在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在彼得后书一章第十六到十八节，彼得叙述他从前所看到的异象。彼得说，他是主耶稣荣耀的见证人。在约翰福音一章第十四节，约翰也见证他过去所看到的异象。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早先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提及他的死，在第十七章这里主耶稣又提及他的死。然而在那个时刻，门徒不晓得如何调和主耶稣的死和他作王的荣耀。以上就是救主耶稣彰显他第二次降临的荣耀的事件的基本分解。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受限于广播节目时间的关系，讲座会分段的剪辑播出。如果您错过了之前黄其光牧师的研经培灵会，您可以在晨曦讲座的网页找到往期的节目。下一回是黄其光牧师研经培灵会最后一期的播出，紧接着为您带来的是谢挺博士的研经培灵会精彩的内容。谢挺博士是达拉斯神学院的神学硕士，美国富勒神学院的博士，主修旧约，副修是近东古代的研究。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牺牲的救